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以色列已批准在约旦河西岸建立19个定居点。这些批准涉及国际社会认定为被占领的地区。该地区大约有300万的巴勒斯坦人和超过45万的以色列定居者，他们分别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下生活。以色列财政部长贝扎勒尔·斯莫特里奇是一位亲定居者的政治家，同时他自己也是定居者。他表示，这一决定有助于保障以色列的安全，并阻止未来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但是在联合国上周的发言中，巴勒斯坦特使里亚德·曼苏尔表示，定居点扩张以及日益增长的定居者暴力正在迫使社区迁移并分割巴勒斯坦土地。他说，
The unprecedented escalation of settler violence terrorizing Palestinian communities must be understood.
定居者暴力前所未有的升级，恐吓巴勒斯坦社区，必须放在以色列持续驱逐和替代我们人民的政策背景之下来理解。定居者民兵与占领军紧密合作，系统性的针对我们的人民，目标一直明确不变，那就是吞并，旨在破坏巴勒斯坦国的领土完整，也摧毁实现公平和平的可能性。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驳斥了吞并的指控，他强调必须先中和武装团体，这也是以色列2026年中东总体目标的一部分。他说
：“Our New Year's resolutions for the Security Council in 2026 are clear. Hamas disarmed in Gaza.
我们对安全理事会的2026新年计划非常的明确，那就是加沙地带哈马斯要解除武装。”伊朗支持的恐怖代理人被铲除，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停止鼓励恐怖行为，叙利亚保护其民众，以及一个由合作与和平定义的中东。 Peace Now 是以色列一家成立于1978年的民间组织，反对定居点扩张，并倡导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通过谈判实现两国方案。该组织监测定居点的建设，发布约旦河西岸土地使用研究，并且推动相关的政策。他们认为，这些政策既能保护以色列的民主特性，也能够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可能。Peace Now 在上周发布声明称，批准新的定居点削弱了巴勒斯坦的领土连续性。
The government is doing everything it can to entrench Israel's presence in the territories.
政府正在尽一切的努力巩固以色列在这些地区的存在，并且排除两国共存的可能性，在以色列此前未曾有存在的地区建立起定居点，目的就是切断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摧毁巴勒斯坦有限的经济发展可能。政府的政策不仅不道德，也在安全和经济上是错误的，只会进一步恶化以色列的局势。蒙纳什大学澳大利亚犹太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澳大利亚以色列与犹太事务委员会成员兰波拉特博士对 SBS 新闻表示，他对 Peace Now 现在的观点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很多地点是长期存在的前哨站，只是目前被正式化。他说，
The government did not approve 19 new settlements created on the
政府并没有批准19个新的定居点，这些地点早就存在了。定居点的问题在国家法律中本身就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它违法了，有人认为它合法。如果是从两国方案的现实来看的话，有两个层面。地理层面上，约旦河西岸定居点越多，巴勒斯坦建立具有地理连续性的国家就越困难。而对这样的说法， Peace Now 则持不同的意见。
Some of the settlements are slated for areas where Israel has not previously had a presence.
部分定居点的计划位于以色列之前没有存在的地区，另一些则是位于巴勒斯坦人口密集的地区。部分计划定居点将会设在2005年撤离计划下被清空的北约旦河西岸地区。 在很多的情况之下，新的定居点将建立在原巴勒斯坦社区被迫迁出的地点。但是兰布拉特博士认为，巴勒斯坦政治分裂比地理问题更为关键。他说
：“We have a very complex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The Palestinian policy is helping.”
我们面临的地面情况非常的复杂。巴勒斯坦政策助长了双方的极端势力，哈马斯和伊朗资助的恐怖组织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活动。当他们推动这一类的政策时候，也给以色列极右翼提供了推动其计划的动力，那就是阻止巴勒斯坦建国。许多以色列人已经意识到，10月7日的事件让以色列变得脆弱。
On October 7th, and many Israelis have understood that as well, that Israel is vulnerable.
在联邦政府的领导之下，澳大利亚在定居点问题上采取了更坚定的立场。兰波拉特博士指出，这一立场可能影响以色列与澳大利亚的关系。
As for Australia, I don't know 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lbanese government and
至于澳大利亚，我不清楚阿尔巴尼斯政府与以色列政府的关系还能够如何继续恶化。阿尔巴尼斯领导的政府没有能够理解10月7日事件的意义，更没有保护澳大利亚的公民，特别是犹太社区，比如我们在邦迪海滩发生的事件。澳大利亚重申支持通过谈判来实现两国方案，并在外长黄英贤的领导下对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采取更加坚定的外交立场。黄英贤在2023年恢复使用备战巴勒斯坦领土一词，并与其他20个国家一起称以色列的定居计划不可接受，违反了国际法。而兰波拉特博士表示，工党政府的立场是其中一个争议点。他说
It's this government that is the problem. This government that fails to understand that you have to align yourself with the Western values.
问题就在于这个政府，他不了解必须与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价值保持一致，而不是承认一个不存在、无边界、缺乏稳定领导的国家。这个国家不民主，部分的民众支持恐怖，部分地区直接参与恐怖活动。唯一的出路是双方在建设性对话中前进，并且理解结果不能够被预设。
So the only way forward is constructive dialogue between the sides in an atmosphere that understands that you cannot predetermine the outcome.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